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希望双方对话公开坦诚。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是与美国为友呢，还是为敌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川普的旅行禁令，而反对浮夸吹嘘风，中国体制内人士抨击新四大发明，那这是什么呢？请您收听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这小时的最新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习近平在会见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两国能够发展良好关系，将惠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习近平补充说，两国军队间的关系近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希望这种势头能够继续得以持续。根据路透社报道，马蒂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我很高兴来到中国，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两军关系都予以同样高度的重视，这是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我今早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讨论，贵国军队也给了我非常高的礼遇。在跟习近平会面前，马蒂斯还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举行了会谈。路透社的消息称，马蒂斯表示他希望在北京与中方官员进行的所有对话都能像他跟魏峰和之间所进行对话一样公开而且坦诚。马蒂斯说，美中两国军队间的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他还邀请中国防长魏峰和访问五角大楼。魏峰和表示，马蒂斯访问中国是对推动中美两军及两国关系发展新的积极因素。此外，他还强调美中两国应该增强战略互信。马蒂斯一直严厉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强势的军事动作。美国军方甚至撤回了对中国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此举令北京感到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中两国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出现一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表示，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精神，妥善处理好两国关系。马蒂斯此行还将访问首尔 和东京，将就朝鲜去核等问题分别跟韩国、日本两国的国防官员举行会谈。那么有关于在中美的贸易战还有诸多涉及军方的事件呢，导致现在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国军方的领导人。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官方最近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评论人士如何解读呢？有关这些议题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节目中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的主要活动和日程呢，都有哪些这个重要的看点？各方又是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以及美中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呢？叶冰。
马蒂斯目前还在中国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双方呢都表示两军关系是美中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殖民扩张。习近平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他还提到，中美两军关系正呈现良好势头，两军之间要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发生意外。马蒂斯在会谈中也表示，美方重视两军关系，而双方要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马蒂斯是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马蒂斯上任以来有7次亚洲之行，现在还访问中国。 今天呢，中国外交部新闻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相关问题，发言人陆康回答，与昨天呢是基本一致。他说，美中两国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不足为奇。陆康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马蒂斯在到达北京之前也曾表示，这次访华将会倾听中国的声音，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议题。马蒂斯这次访华面临着多方面的棘手问题，比如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还有争执，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一些分歧。那么川金会后在落实会谈成果实现朝鲜契合方面都需要中方的配合。贸易方面呢，美中两国之间互相加深关系的做法已经有增无减。中国也承认有爆发贸易战的危险。今年五月，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示出美国高层在战略方面的重大变化。马蒂斯在最近一次在美国海军学院夜联里上的讲话表示呢，中国似乎以明朝为范本，梦想列国成为中国的朝贡国。马蒂斯曾表示，访华的目的是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他返回美国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未来如何影响决策，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习近平思想。中国官方几天前呢，隆重推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有什么新意？叶冰，请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早在去年九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西方300年。本月22号和23号呢，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那么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正式闪亮登场。官媒新华网说，过去5年多来，对外工作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根本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新华网称，习近平外交思想有10个方面，包括官方大力宣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一带一路等等。近年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南中国海岛礁的这个建设啊、人造岛礁的建设，引发了多国的警惕以及对中国在海外扩张的担忧。不过，一些中国网民将官方不计成本的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称之为打币外交，而最近接连发生的退伍军人抗议的群体事件呢，抗议老兵遭遇强力维稳，他们的要求基本诉求都是经济方面的，可是官方呢没有这个在公开场合表态，今天呢，习近平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说呢，中美两国关系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啊，刚才新闻也提到。那么我今天采访了这个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他认为中国外交最关键的部分是中美关系，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升其形象地位的政治需要。鲍同说其他方面都没有那么重要。他指出呢，习近平说中国有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而没有1个理由把两国关系搞坏。那么鲍同高度肯定了这个说法，希望习近平能说到做到，兑现这个表态。鲍同呢也批评了习近平上台以来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他说，北京近年来大力推行中国模式引领世界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激发了许多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他说，如果任其发展膨胀下去呢，很可能带来希特勒国家主义曾经给人类造成的那种灾难。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鲍同的评论。
如果中美友好，如果这个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外交的新方向，那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全世人民的幸运。如果要是中国成为一个引领全球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要是中国的中共模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个模式来引领全球，那么我看呢，这个就会成为一个灾难，不仅是世界的灾难，也同样是中国的灾难。
一方面，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沙建国认为， 习近平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和路线跟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呢有很大区别，锋芒毕露，显示实力。沙建国还指出呢，这个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务实对华外交给习近平造成很大压力之后呢，可以看出习近平第二任开始以来，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外交方面有所收敛，趋于和缓，尤其在对美外交方面不再那样咄咄逼人。大家也看到中国官方今年呢曾高调地推出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极力渲染民族主义。不过近来呢，美中贸易争执不断，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也低了很多。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在星期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这次的访问呢，我们也都知道刚好是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时候，而且现在呢，中美两国在贸易、台湾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都出现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也一起探讨了有关的话题。
对，那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啊是比较紧张的，在贸易啊、台湾还有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都有摩擦。那么马蒂斯他此行的访问的目的都有哪些呢？
对，那个马蒂斯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已经在北京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去访问北京呢好像是比较尴尬的。他呢就是说他上台来至首次访华，而且呢他也是第四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国防部长。那么星期天呢，在这个前往亚洲的这个飞机上呢，是告诉记者他到中国有什么目的。他主要说的是他这次要进行一个对话。我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我去那里，我想直接从他们那里获得看法，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战略关系的。我不希望到那里去之前好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先把关系毒化了。我到那里是去进行对话的。
那他讲的这个战略关系呢，我们也知道在那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就是说中国都被当成美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是，那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马蒂斯国防部长这次出行的这样一个任务呢？
我采访的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出行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寻求中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美国呢是希望中国继续维持对朝鲜的施压，然后呢直到朝鲜真正的实现这个去核化。那么中国呢现在被指责说那个放松了对朝鲜规避制裁的一些措施，会逃避制裁的一些措施。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他叫何天木，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Secretary Mattis is
我认为马蒂斯部长这次被派到中国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因为华盛顿意识到中国在劝说朝鲜履行去核化承诺方面非常有用，而美国不能让两国紧张关系继续升级。
他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朝鲜去核化问题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马蒂斯呢是希望他也就是川普总统是希望这个朝鲜的去核化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么马蒂斯的首要任务是这样，所以他到中国去之后，他可能不会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就是去将争议升级。
是，那你也提到了争议问题。那么马蒂斯部长他是以前也提到说中国在南中海的一些行为和美国的开放政策是相左的，
是，
那么你觉得他这次出访会不会提到这个问题？
一定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肯定不太会深谈。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纽约时报他昨天有一篇文章，他援引了这个美国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个高级官员的话，说马蒂斯部长到那肯定会跟中国人在把这个美国在一些关键问题，所谓中国所认为的这个敏感问题上的一些立场给 给挑明了，但是他不会深入的去谈。那为什么不愿深入的谈？我们在前面也是说到了哈。那么这个除了南中国海之外呢，其实中国人更关注的可能是台湾问题。那么你也知道，国会现在就是说，已经给川普政府施压，要求增加对这个台湾的军事支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军方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马蒂斯部长本人就是说取消了中国参加这个2018的环太平洋军演，然后前不久还有说在吉布提中国的这个极光军事极光好像是伤了这个美国飞行员的眼睛等等，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还需要讨论。
那您觉得他这次的访问能不能改善美中目前的这样一些紧张状态？
这个呢，我也是去采访了专家啊，他们说这个马蒂斯呢这次要和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这个叫魏凤和举行会谈之外呢，还有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会谈可能是不会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么这个呢，我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教授叫哈尔布兰兹，那他就说这是由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本质性质来决定的。那现在美中关系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 U.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是，那我们知道中国之行之后，马蒂斯还会访问日本和韩国，他准备在日本和韩国他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对，他首先要访问那个韩国，和韩国的国防部长会晤。那么这一次他要访问韩日的目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好像是说，从那个很多的专家来分析说，其实他是希望让这两个国家放心，说华盛顿依然致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有一些担心，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和金正恩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说美国肯定要暂停就是说与韩国的联合军演。那么在6月18号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也说，那么会遵循美国总统的这样一个决定，取消防御性的战争游戏的计划。那么这两个国家呢是有担心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维持川普当局对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五国公民的旅行限制，是川普总统在实施他最有争议的若干政策上取得一个胜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做出的裁决跟白宫此前强调的说法一致，说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总统有权因国家安全原因限制来自外国的旅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里面写说，根据美国移民法，川普在2017年9月宣布的禁令完全符合移民法的总统授权。他还写说，总统限制有可能危害美国利益的特定外国旅行者入境的措施，毫无疑问的符合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罗伯茨还写说，案件的起诉人夏威夷州政府还有夏威夷穆斯林协会以及3位夏威夷州公民没有成功的证明履行禁令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禁止歧视任何宗教的条款。最高法庭的4位自由派法官反对周二的裁决，其中一位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就把判决跟最高法院在1944年的一项裁决相提并论。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同意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日裔美国人关进军事拘留营。索托马耶尔写说，历史不会也不应该看好法庭今天做出的受了误导的决定。 当前的禁行令在去年9月法庭两次否决了类似的政令之后下达，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以及也门等5个穆斯林国家以及朝鲜的公民进入美国。禁令还对委内瑞拉一些官员及其亲属有效。那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决定维持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称这是一项重大胜利。另外呢，美国的这个贸易还有关税问题所带来的影响现在还在继续之中。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做的连线介绍。
我们知道旅行禁令呢是川普总统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之一了。那么从去年的9月发布的这个旅行禁令之前呢，川普总统之前发布的另外2个行政令是被联邦法院阻止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说，总统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从外国到美国来的旅行，所以判决维持旅行禁令。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这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宪法的一项重大胜利。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The fact that today's Supreme Court ruling,
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美国人民和宪法的重大胜利。这是我们宪法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保证安全可靠。至少，我们必须保证审查进入美国的人，我们要知道谁进来了，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
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呢，川普总统也是继续为选举中的这个共和党人来拉票。他在周一晚间呢是出席了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的竞选集会。在集会上呢，他谈到了贸易和关税的问题。那么中国和欧盟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呢，也是继续成为川普总统打击的对象。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集会上的情况。
Cannot stop, right?在批评了加拿大和欧盟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手段后，川普的矛头瞄准了中国。他甚至说，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失去中国对美国的支持。
最多的当然是中国，中国制造到处都是，至少3750亿美元。我们建造了中国，我真的很喜欢习近平主席，但我们建造了中国。他们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很不好。我一直尽量客气相待，尽量延长善意，但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不一定非要完美，但要得到一定的公平。
川普在支持共和党籍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竞选连任的集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南卡州的共和党人星期二举行党内决选，选情激烈。
那么在贸易方面呢，在美国国内，这个美国的老牌摩托车制造商哈雷戴维森是在周一宣布呢，将会把美国的生产线来转移到海外。那么这也是为了因应欧盟对美国的32亿美元的商品来加征关税，作为对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的报复。那么川普总统此前呢还在白宫接待过哈雷戴维森公司的高管，那么当时呢这家公司还是作为这个美国制造的一个代表的企业。那么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哈雷戴维森的决定也是表示了意外。他星期二在他的个人的 Twitter 上说，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永远不应该在外国生产，永远不应该，他们的雇员和客户已经对此感到很愤怒，如果他们牵制看着吧，那将是终结的开始，他们投降了，放弃了，他们的光环会消失，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税。那么哈雷戴维森呢，去年是向欧洲销售了4万辆摩托车，相当于这个年总销量的1/6。那么哈雷戴维森转移生产线会造成多少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今年11月完全终止从伊朗购买石油。目前，华盛顿正在跟欧洲、亚洲还有中东的盟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川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定，并且要求所有公司半年内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有关公司将面临美国的制裁，包括限制他们在美国市场的经营。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对任何公司提供豁免。伊核协定的其他签约国反对美国退出这个协定， 并且试图维持这个协定的实施。但是川普政府态度坚决，并且执意要对违规公司实施制裁。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的第三大产油国，每天出口原油超过200万桶，其中四分之一卖给了中国。据信，川普政府还没有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问题跟中国和印度等石油进口大国正式会谈，但是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向这些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完全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在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政府目前仍然就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是否将保留恢复对中兴的制裁的修正案子在跟国会进行讨论。而与此同时，也有几位国会议员致函商务部，要求商务部出面说明中兴禁令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在国会当中呢，推动恢复中兴制裁禁令的同一组议员包括了共和党籍的科顿参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以及民主党籍的范和伦参议员呢，星期一是联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商务部方面能够提供具体明确的说明，这个有关中兴的制裁禁令将如何影响美国的企业，其中包括了如果现在美国企业或公司继续使用中兴的软体、硬体和服务等设施设备的话，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中兴所实施的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信函当中也明确的要求商务部方面呢，能够这个为希望停止使用中兴的这个产品的美国企业呢，来提供指导方针。在这个议员的联名信函当中，是明确的说到了这个商务部没有明确的向美国企业提供说明，将导致美国企业产生不确定性。这样的做法呢，对不清楚情况而无辜使用了中兴产品的公司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呢，其他可以取代中兴的供应商是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以及遵守了美国的法律，商务部没有明确的说明，也对这些守法的公司是不公平的，因此要求商务部方面这个为这个美国希望停止使用中兴产品的公司来提供指导。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这个国会和白宫之间呢，是就是否要继续制裁中兴的这个问题呢，它发生了一些分歧，并且正在进行讨论。那么参议院上个星期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这个纳入了一条修正案，将会恢复对中兴的出口制裁。那么这个有关这个方面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希望在这个参众两院的最终协调版当中能够去除掉有关的文字，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接受商务部之前和中国所达成的这个协议，来放中兴一条生路，取消对中兴的出口禁令。那么对此呢，这个上个星期呢，这个白宫方面呢是特别邀请了参议院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到国会到这个白宫与总统川普就有关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今天上午我们采访了出席这场会议的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逊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参与了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在白宫的会谈，那是一场很好的讨论，但我会说最终结果还没有确定。我不确定参众两院的协商最后会达成什么共识，但我知道行政部门还会和国会进行磋商。我也不确定参众两院是否比较偏好众议院的版本，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最后结果将会怎样。我没有参与两院的协商会议。
我们也知道白宫方面呢，目前还是在希望能够继续说服国会能够松动对中兴制裁的这样的立场。不过呢，就像约翰逊议员所告诉我们的，在国会的共和党内部呢，其实对于中兴所对美国构成的这个威胁呢，也相当的这个顾虑。因此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是否已经达成了具体的共识或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这个一面倒的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坚定对中兴制裁的立场。那么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今天上午也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呢，这个川普总统不要将中兴的问题作为任何事情的谈判筹码。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中兴问题已经被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的领导人点名为国家安全威胁，这项议题不应该被拿来作为川普总统和中国潜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这是国安议题，我们必须坚定立场。
是的，目前国会参众两院呢是即将就这个他们各自所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版本，要即将进行这个最后的协商。那么最终协调版呢达成一致之后，会将继续送回这个各自参众两院进行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两院通过之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川普来正式签字，来最后呢才能生效。因此，在最终的协调版当中，是否还能够包含有关中兴制裁的禁令，将会是各界最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星期二说，中国政府通报了在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一家农场发现了具有高度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路透社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数据库里面搜索之后发现，这是自2014年以来首例被通报的在中国的家禽养殖场发生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但是路透社的消息称，跟中国西北部地区接壤的尼泊尔和不丹，据报今年都有此类病毒疫情发生。这次在青海省发生的疫情已经导致1050只的肉鸡死亡，剩下的禽类呢已经全部的扑杀处理。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 H5N1 型病毒一般不会轻易的感染人类，几乎所有人类感染这种病毒的案例呢，都是跟密切接触感受到了感染的动物、病死的禽类或者受到 H5N1 污染的环境有关。尽管 H5N1 病毒在人际间传播似乎并不常见，但是人类感染这类病毒会导致严重疾病，存在很高的死亡率。另一方面，在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质疑中国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泼了中国吹嘘浮夸风冷水。评论人士说，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于中国国家发展能起多大作用呢？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起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刘亚东6月21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当中说，官媒所称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国害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以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运营，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这个刘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在体制上的各种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比如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长期战略的问题上，在这个财经啊，比如货币和财政的问题上，我现在看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发言，包括这个朝鲜问题也是也有学者也在发言。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迫切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刘亚东的话说，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事，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赶超，吹嘘中国的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了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前一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激起中国民众很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什么敢于发出这种不和谐声音？其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也可能跟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领导的能力不够，可能跟这个引导这个中国走入了一些误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也很着急啊。他们当然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他们还是希望维持这个体制，不希望这个体制垮台，但是呢，现在这个领导人的做法使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这个走向深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之所以在最近发生，都是因为坐不住了。因为你如果把这艘大船给弄沉了，那大家都得完，所以可能开始有明白人开始说话。
苹果日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刘亚东表现了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和媒体人的品质，但是他并没有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夸浮躁，其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焉的道理。那么这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张立凡表示，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把自己给锁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学者敢说，但是从整个体制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到这个就体制内的实力人物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出了大的状况，可能才会有人这个来说话。现在大家都等着领导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官媒《环球日报》6月24日说，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很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参加报纸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访问欧洲期间，突然被召往北京汇报大湾区民情。舆论认为，七一香港回归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之际，习近平推动的这项国家战略或许会有重要的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访问欧洲，原定6月25日返回香港。不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港澳事务主管官员韩正突然召集他直接飞往北京汇报粤港澳大湾区民情。明报援引韩正的话说，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一理念是不是习近平的伟业之一？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
其实有好几个吧，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说的海南，那海南其实是个大部分，还有个雄安、雄安、海南，然后对，因为海南是习近平4月份到海
区。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情况，何亮亮说。
大湾区呢，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规划的一部分了。我想这个大湾区呢，之所以会引人关注，因为它包括了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自由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域，而且这个又是两个也是两个独立的关税区，又把广东经济最发达的九个城市啊，都包括进去了。其实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当中很重要的一步棋了。
香港信报说，林郑月娥突然奉诏访京，对外公布具体会见何人、讨论何种事务，实属罕见，可能暗藏招数。此时推动大湾区计划，很可能与中美贸易战有关。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以硕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地位很特殊。
就目前的中美贸易意见的问题呢，目前呢，香港处理贸易的官员呢，在他都向美国解释，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香港的期望呢，必承认成为呢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这次贸易战的影响中呢，把对香港的打击呢减到最低限度。
苹果日报援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话说，目前与美国爆发贸易战的中国正在采取联欧抗美的策略，北京因此希望与林郑月娥讨论香港在有关策略下的角色。不过该报的评论说，中美贸易纠纷当中公布大湾区或无外资参与。与此同时，香港舆论大力主张保持香港自身的独立性。郑宇硕说，
当然香港人也明白，就是呢一定程度上呢，中国大陆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的腹地的但是香港人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过去20-30年香港是不是过分重视呢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呢？
苹果日报对林郑月娥紧急招到北京非常警觉，认为香港在大湾区发展规划当中的地位一变再变，似乎与上海雷同，因而香港正在成为上海的媚仔，有待宰割。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如何，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当中要保持香港既有的优势，同时必须利用大湾区的计划加强科技研发能力，不能够丧失独立性。他说，
我觉得内地它的大湾区呢，基本上是希望通过这大湾区的平台呢，吸引香港的人才跟基金到这个大湾区的各个不同的城市，进一步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这样的一种路径呢，本身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会掏空香港的经济。
还有分析认为，林郑月娥此次紧急前往北京，也有可能当面领受其他药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文章称，中国应该对美国的关税采取自卫措施，向可能受到贸易摩擦的中国企业跟行业提供补贴。文章称，中国科技企业尤其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成为川普贸易战的受害者。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中国能向中国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并且向他们提供政策支持。文章说，高科技产业是一个关键的领域，应该努力保护中国企业免遭川普发动贸易战的攻击。如果中兴公司等企业成为川普贸易战的首批受害者，他们也将最先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环球时报文章还指出，由于因为贸易摩擦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中国还应该要调整其贸易政策。此前，中国承诺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随着美中贸易摩擦的加剧，北京预计将在6月30号公布的一个新的负面清单。商务部发言人高峰21号表示，新版外资负面清单中将大幅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性措施，大幅提高开放的水平。预计美国将在本星期五公布外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的限制。据信，美国财政部将提议至少禁止有25%中国持有股份的公司，兼具有 行业重大技术的美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关于拟出台投资限制措施的消息，正在密切的关注，并且将评估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计划限制外国公司对美国的科技公司的投资和收购，中国呢将成为这项新政策的主要目标。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现在呢似乎变得更加的激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制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报道说，新规定将禁止被指定的美国科技企业出售给那些中资持有四分之以上股权的公司。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同时也在关注如何加强出口管制，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送到中国。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昨天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他说财政部不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财政部即将送交的报告是基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针对中国获取知识产权行为所做的调查报告结果。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和创始人罗伯特·阿特金斯今天在一场讨论会中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他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专门针对中国限制中资企业在美国的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收购。我们来听听阿特金斯怎么说。
老实说，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和投资提供给我们任何好处。我认为德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可以，但我不认为中国公司可以，因为他们在科技领域的总体收购策略和这些完全资本主义的公司不一样。我认为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特别是收购这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是当你考虑到美国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投资都被迫要以合资的方式进行，我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以更强硬的方式对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那今天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这次讨论会上，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发表了主旨演讲。加德纳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讲话中说，美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虽然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速正在迎头赶上。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怎么说。
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他们各自国家的研发项目注入大笔资金。中国在研发方面正在朝超过美国的方向前进。2000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增长率只比4%高一点。同一时期，中国国内的研发支出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8%。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做得更好。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引领最新最伟大的创新发现，那么大批科学家和创业者将抛弃旧金山和波德，蜂拥到北京和广州。自由思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将给党的路线和中央官僚主义让路。这样的世界将让美国丢掉世界创新科学领袖的地位，并让美国经济失去主要的驱动力。
许宁啊，最近有关这个美中科技竞争的争论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5G 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国家的这样的大力的支持，是大有超过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即将超过美国？
是的，林森。我们就先来谈谈超级计算机这一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昨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显示，美国制造的计算机顶点超过了中国设计的神威太湖之光，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从数量上来看，500强中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超级计算机系统。 美中两国科技竞争你追我赶，但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最近在一次演说中的他的讲话在网上引发争议。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他还说中国科技界流行浮躁浮夸和爱走捷径的作风。而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执行总编沙伦·温伯格今天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座谈中也质疑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数据统计。他还
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面，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统计这些数字的，他们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下结论的。另外，如果美国想要在投入这方面领先，美国政府就必须做出一些决定。首先，你要如何去给一个政府项目投入经费，同时要确保这个项目不会在与私营部门的比较下相形见拙。你这个政府项目的目标又是什么？
他还提醒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要慎重考虑，究竟是要由政府牵头，还是要依靠美国私营部门的研发创新实力。另外，在创新方面，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备受质疑。美国有300,000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正在大力网罗美国的科技人才，科技专业背景和有在硅谷工作的留学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青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一直对枪械管制非常的严格，可是呢，星期二下午在港岛太古城罕有的发生了家族纠纷枪击案，造成了两死两伤，港媒广泛注意这个事件。枪击案在6月26号下午发生，涉案的人是一名开设保镖公司的女士，44岁，怀疑因为家庭财产纠纷，就向60岁跟80岁的两名舅父还有两名阿姨开枪，其中头部中枪的80岁大姨抢救后不治，而性命危急的62岁舅父后来也不治身亡，其余两个亲属呢则有好转。根据报道，涉案的人曾经接受过军事还有枪械的训练。香港媒体追查后发现，这个女士曾经搜罗多个俄罗斯的枪械网站，公然发帖问谁可以卖售手枪给她。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案件属于非法藏有枪械，正在调查枪械的来源。李家超重申，警务处、入境处还有海关会严格执行管制措施，确保非法枪械不会流入香港。警方又说，最近几年香港整体治安稳定，去年的犯罪率是46年来新低，抢劫案件也减少了35%，当中都没有涉及到真枪。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涂谨申，他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对于枪械管制非常严格，怀疑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有不法分子把枪械拆成零件寄往香港进行组装。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在最近推出的香港大学的民调发现，港人对于自己香港人身份的认同创了10年新高，请听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10年新高，以10分为最高，达8.54分。同一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有5.85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在4月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港大民调去年6月份和12月份分别就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进行调查。12月的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为8.27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则为6分。该调查同样随机访问了约1000多名市民。 报告表示，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则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的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习近平在会见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两国能够发展良好关系，将惠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习近平补充说，两国军队间的关系近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得以持续。据路透社报道说，马蒂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说，我很高兴来到中国，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两军关系都予以高度同样的重视。这是中美两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我们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澳大利亚星期三将通过一部旨在防止外国政府干预的法律，此举被认为可能将进一步加剧同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紧张关系。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部新法律将要求为外国政府工作的说客登记，并且一旦发现他们干涉澳大利亚国内事务，将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去年在通过这个法律做辩解的时候，提到了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令人不安的报道。中国否认干涉澳大利亚事务的指称，不过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捐款，中国同澳大利亚议员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担忧加剧。美国的公诉人星期二指控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西北工大卷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阴谋，以便从美国获得可以被用于反潜艇的装置。这份星期二在波士顿联邦法庭提起的公诉书，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和居住在美国麻州的秦树人提出指控，秦树人上周被逮捕。起诉书还指控秦树人担任总裁的海洋链技术公司，该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国的研究机构和解放军的海军作战部门。据美联社报道，被告人秦树人，他2015年6月到2016年12月，把78件可用于反潜的装置出口到中国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一家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机构，向美国供应商隐藏西北大学是真正收件人的身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维持川普当局对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五国公民的旅行限制，使川普在实施其最具争议的若干政策上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做出的裁决，与白宫此前强调的说法一致，说根据美国的移民法，总统有权因国家安全原因限制来自外国的旅行。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文章称，中国应该对美国的关税采取自卫措施，向可能受到贸易摩擦的中国企业和行业提供补贴。中国商务部也表示，注意到美方关于拟出台投资限制措施的消息，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